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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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听众朋友可以写信给我哈，也有很多人是用手机呢写短讯，我也收到不少。最近几个月呢，也有不少的弟兄姐妹用手机微信呢找到了救恩之声，里面就听到了我们的时间。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可以借着网络微信还有在收音机旁可以和我做最近也是最快的接触。我的名字叫李芳，现在主持的是我们的时间。感谢神让许多的弟兄姐妹在空中依然可以听到我和各位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每一次我想到当我们讲到或者是听到的人，我们都是一起在敬拜神。敬拜神就是赞美我们的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的神不只是应许他常与我们同在，他总是与我们同在，时时刻刻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无论走到哪里，神在这里，无论我们经过什么事情，神在这里，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地方，当我们心里烦闷了，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做了，心里不知所措了，就赶快祷告我们的神。只要我们用心灵来祷告我们的主，主就自然会听见。我们在敬拜他，神也知道，而且我们在祷告中知道神时刻与我们同在，所以当别人说一些个难听的话，不要放在心上，因为神也听见了。别人给我们难看的脸色，神也看见了，他也同时的在那里，也看见，也听见了。神的信实，他说，他与我们同在，就必定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许多的事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委屈，我们的冤枉，神知道。我们祷告在神的前面，神必定会负我们的责任。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敬拜我们的神。主耶稣曾经在他降生的时候，他帮助远在这个中东那儿的博士们来寻见他。当博士找到耶稣的时候，那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博士进了房子，他们所看见的不是婴孩，而是小孩子。那么他们看见这个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们就伏伏拜那个小孩子，并且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所以您看，这博士是为着耶稣降生来的，虽然时间晚了一些，但是他们依然可以敬拜神，神也接受他们的奉献，接受他们的礼物。我们也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敬拜他。这位君王耶稣基督是降世的君王，我们在他的前面要全心的顺服，并且愿意跟随他的带领。我们常常在寻找基督说，哎呀，我出这个事不知道上帝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他就在这里，不用去寻找他，您只要留心，他就在我们的身边，他就在我们的身后，他随时的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好，今天就借着诗篇95篇的第六节，还有马太福音第二章的1-12节，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做敬拜。先请您打开圣经，我们攻读完了这两处的经文之后，就和您一起来思想敬拜的真意。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首先要攻读的是诗篇95篇的第六节，然后再攻读马太福音。圣经诗篇95篇的第六节说，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二章的1-12节，圣经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马太福音第7-7-8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了我们的主耶稣降生了，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所预定的时间准时的来到。主耶稣是生在一个黑暗的权势四面笼罩的地方。圣经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这个希律啊，希律就是预表黑暗的权势，它就是预表黑暗的君王。这个世界呢，都是在这个黑暗的权势笼罩管辖之下，人的心，人的身体都是受到了这个黑暗权势的虐待统治啊。至于这个真正的黑暗权势背后的君王，我们都知道那就是神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也是我们的仇敌啊。接着圣经就告诉我们，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主耶稣就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时间是在神至高无上的权柄管理之下，等到时候满足了，那个最伟大的日子也就到了。仇敌呢，他能不恐慌吗？仇敌是灵界之物，他当然知道，但是呢，他的智慧仍然是在神至高的权柄限制之内。这一天到了，这一天是仇敌最可怕的日子，也是人类最伟大的日子。不过呢，每一天我们过日子 都是觉得，哎，还不是跟昨天一样，明天也是一样。虽然是最伟大的事，可是我们看，很多伟大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安安静静之中，都是发生在跟平常差不多的时候，但是在这一天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可以说是真热闹。天使天君大声的赞美，虽然人不知道，可是在旷野的牧羊人他们看见了，何等有福气，他们听见天使天君在唱歌。本来是安安静静的，本来是在那儿准备牧羊这些第二天可能就要献祭的羊，现在这个羔羊，真正的羔羊来到了，众天使和众天君都在那儿大声的赞美。神的儿子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来到了，是那样的安静，并且还是道成肉身，以一个婴孩的样子来到地上。可惜虽然别人都不知道，可是天上的庆祝那可是热闹了。就在这个时候，在东方有几个智慧人看见了这个君王啊降临的星星，他们从看见星星开始就往伯利恒走，他们来寻找这位王。他说，我们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希律王一听啊，心里是十分的忐忑不安呐，因为他好不容易当了希律王，他能够拿到这个王位，他用尽了心机啊，送够了礼，现在好不容易当了个希律王，怎么又来了另外一个王呢？于是他就召集了祭司长还有民间的文士，就问他们说，这基督啊应当生在何处呢？这些个文士法利赛人别的不知道，旧约的圣经非常熟悉，他们说是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几位博士真是智慧人，因为他们懂得寻求基督，那个奇妙的光是会引导智慧人的脚步，使他们来遇见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智慧人心中因为渴慕主啊，就不远千里而来，一路不顾一切的，只是为着寻找耶稣。他们心想，将来做王的应当是生在王宫里，所以跑到希律王那儿去了。那么希律王身边的祭司和民间的文士，他们就根据先知弥迦书五章第二节告诉这个博士说，他是生在伯利恒的以法他。这些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那么准确的知道这位救主要生在哪里，可是他们虽有知识，却没有一颗渴慕主的心，不像这个东方来的智慧人，他们要寻求弥赛亚。后来东方的博士这些智慧人果然是寻到了。所以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知识，却没有一颗渴慕主的心，我们仍然找不着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另外还有一群人，除了博士，除了文士法利赛人之外，还有一般人，他们心中起了很大的恐惧啊，那就是希律和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这些人是活在黑暗的权势里，他们的感觉是，如果这位基督降生，可能会将他们置于死地，所以他们务必要在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圣者还没长大就将他置于死地，以绝后患。后来这些智慧人并没有去告诉希律王这位圣婴在哪里，他们就从别路就回去了，这是神的指示。但是希律王非常的生气，为着以绝后患，他就把伯利恒城四境啊，所有的男孩在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是何等的残忍呢、啊、不只是将伯利恒城的人，还有四境的男孩都杀尽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仇敌对于基督耶稣的来到，他们是存着何等的恐惧啊，而必须将他除去。仇敌不只是要除去基督，他更是要除去历世历代所有要跟随基督的人。 因此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这么多的殉道者，一代又一代的殉道者，到了今天21世纪仍然有很多地方啊，因着信仰，因着信耶稣，有许多人因而失去生命，但是他们并不怕那个杀身体而不能够杀灵魂的人。这些人就像这些博士一样的，他们要敬拜就要敬拜这一位真神。当博士他们拿着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是一个小孩子，而不是婴孩。因为等他们找着了，这个婴孩已经是小孩子了，距离主耶稣降生已经有一段不少的时间。我们真的要佩服这几位智慧人，他们从看见主的心，就主耶稣降生了，他们就大大的欢喜，他们千辛万苦就是要找到这位基督。他们辛苦跋涉并非是徒劳无功，当他们见到主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欢喜。一个信主的人，一个敬拜神的人，他里面的情感不会是冷漠的。因为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一位基督徒，一位正常的基督徒，不只是信主，他还会爱主。所有的爱不会碰不到口袋的。这几位博士还为主耶稣献上的是黄金、乳香、墨药。黄金呢，根据东方人的习俗，那是献给君王的礼物。乳香呢，是献给祭司的礼物。墨药呢，是献给垂死者的礼物。在圣经里面，黄金总是象征着神性的尊贵荣耀，乳香呢，是象征着基督的复活馨香啊，墨药是象征着基督的受死之苦。这三种礼物是说出了基督的三个特点。第一，道成肉身，他是神降世为人。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为我们的罪舍身受死。第三点是最后他是复活高升。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对主的奉献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的奉献并不是比赛谁的钱出得多，神要的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但是我们的奉献也是根据于我们对主的认识。认识主越深，我们的奉献也就越大。我们若是认识基督的宝贵，我们必然会很乐意的把最珍贵的礼物献给他。我们应当是将我们最好的给他。有一首古老的诗歌说到，我将我最好的献给他。第一节就说到，将我年轻的力量，也就是最好的时光，我要献给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在校园里，许多的青年朋友从那个时候就爱主，一直爱到他们生命的终结，他们一生都是跟随主。这些年轻人不只是跪下敬拜神，而且他们也将自己的心智降服在神的前面，他们献上了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们的爱，他们的心。这些人的中间有一些人成了神忠心的仆人，也有一些人成了大有学问的博士。我们的神圣灵依然在学校的校园当中呼召属他的人，兴起他的百姓。今天在校园里，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校园里，校园的工作做得好，会直接的影响到教会的兴旺。为了这些年轻人，我们的神要从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要祝福他们，就要带领他们。因此神为这些年轻人预备了爱主的导师，这些导师将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就像这些学生们将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真是大有用处。今天无论是人是财物，无论是任何东西，只要愿意摆在神的手中，都能够发挥极大的功用，都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真的是看见了神的伟大，我们怎么可能不来敬拜他呢？他是以马内利，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所经历的事， 我们找不到答案的事都在基督里。因着这一位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救主，说出了神的救恩，说出了神的爱，也借着这一位与我们同在的救主，我们必须来到他的前面。我们进到他的前面，就能够解决神与人之间的难处、罪恶，也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矛盾。谁没有被疑虑遮盖呢？谁没有被担心遮盖过呢？但是今天我们要被圣灵遮盖，今天我们要被神遮盖，因着神一来，他发出亮光，我们的内心就要立刻的苏醒过来。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已经来到，而且还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借着敬拜赞美来与神亲近，从神得着能力，就能够超越我们天然生命里的难处和一些妨碍我们生命进步的困惑。
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学生向老师不断地抱怨说，
我的时间总是不够用，书老是读不完呢。
于是老师请学生找来一只箱子，里面放了些大石头，此时箱子看来是满了，但是老师又找了些圆珠子放进去，石头的缝隙竟然可以放下许多的圆珠，这样一来似乎箱子又满了。但是老师又倒入了一桶细沙，等细沙塞也塞不下的时候，居然还可以再倒入一桶水。最后老师对学生说，
你看箱子好像满了，却仍然可以再放入东西，你似乎觉得时间已排得满满的，但其中一定还有闲散的时光可以再利用。
忙碌，忙碌是否常是您无法与上帝亲近的借口和理由呢？让我们成为时间的好管家，可以更有效地管理我们的时间，和主也有更多甜蜜的交通。只要您愿意，等公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片刻休息的时候，都是亲近主的良机。是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懂得利用良机来亲近神哦。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的网民中有91%的人拥有社交媒体网站的账号，这个比例在美国只有67%。一份研究报道指出，智能型手机的使用者通常每6分钟就会查看一次手机，而有38%的智能手机使用者一天使用手机的时间超过5个小时。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有更多的福音讯息、真理教导和生活见证，透过网络及社交平台传播出去，使这个世代的百姓都能听闻你的名。愿基督徒把握这个网络时代，时常透过手机关怀帮助人，与人分享福音。愿你吸引人心，使人快跑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做完了祷告，我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可以借着微信进到救恩之声，就可以随时听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了。神必赐福于您，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